世上万事都有定期，我哋需要有真理嘅眼光去察看我哋处于乜嘢时期，并且留心神喺其中嘅掌权。所以喺呢个时候，我哋先安静自己嘅心，预备领受主嘅道。天父啊，呢个系你嘅世界，我哋喺其中生活，我哋知道系常有你嘅同在。你在这个世界里面所定的旨意，所定的计划，必然要按你的心意在你的时候去成就。我们在其中仰望等候，求你常鼓励提醒我们有谦卑顺服的心灵，而我们心里面的意念、口里面的言语和一切所作的行动，都蒙你的保守，让我们有节制，亦都有勇敢。我们需要你的话语引导，以致我们凡事都能够按着你所定的时候去做，亦都知道沉默忍耐亦都是我们很需要有的学习。求主就赐下你的恩言帮助我们，祷告奉耶稣的名求，阿们。弟兄姊妹，今日继续研读但以利书的信息。但以利书的信息令我们很容易联想起社会上面发生的不同的事，所以在讲之前我必须要去提醒，在讲坛里面我们所讲的不是要就现今社会上面不同人的行动去作直接的判断或者作出暗示，亦都不是要去就大家怎样回应时事有一个很策略性的指向，绝对不是这样的作用。我们去要好存着开放的心灵，让圣经光照我们，在留心圣经给我们的引导里面，我们去学习慎思明辨，这个才是在讲坛里面要做的事情。在这张圣经里面，我请大家再一次翻开刚才读过的但以利书第四章，我们再一次看到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发梦的事情。我们说这位的巴比伦王可以说是历史上面最出名的发梦王，是不是？你不知道他其他东西，你都知道他的梦是很重要的。而这一章的圣经一个特别的地方，就是将他的梦放在一个他的谕令的里面，他要超视在他的管治的范围里面的万民，有一件这样发生的事，而是在至高的上帝所行的神迹的奇事里面所发生，有一个这样的梦，有咁样嘅内容，透过但以利嘅解释，然后到梦嘅实现，以至到之后去到将佢所学到嘅事情去昭告天下。我哋明要留心但以利书有一个嘅特点嘅。但以利书其实原来主要用两种文字写成嘅，喺头同埋尾都系用希伯来文写嘅。今日我哋所读嘅呢个范围所在嘅嗰个段落系用阿兰文写嘅。阿兰文在古代大概3000年前的时间已经在中东一带是一个的国际的语言，就好像英语在现今的世界一样那么普及一样。换言之，当这些事迹去被叙述下来的时候，已经有一个很清楚的目的，是不是只是给希伯来人去知道，不是只是给以色列人去知道，而是让当时的列国万民都知道这件事情，为要让人去认识上帝他的作为。而且特点是这个梦是这个王的谕令，要让人去知道这件事情。弟兄姊妹，我们知道在巴比伦的帝国里面，其实它是一个极其广大的统治的权势的帝国。不過剛才當我們一路讀聖經的時候，你留心到一個這個夢的一個很重要 的重點，就是講到巴比倫王雖然權傾天下，但是他不過好像一棵樹，雖然他高耸入雲，他遍及大地的影響，但是他好像一棵樹一樣，其實他都是有生命的年期，他都會遭遇砍伐，代表了掌皇权的人虽然居高位号令天下一段时期，但是他的位份和他的寿数都会有终结的时候。这个梦 要指出的是，按着至高的真神对尼布甲尼撒王的审判，在他离开世人之前，他有一段的日子失去了人的常性，好像野兽一样。在经文的第33节这样说，当这个梦实现在他身上的时候，他被赶逐离开人群，像牛一样去吃草，身体天露滴湿，直到他的头发长到好像鹦毛一样，他的指甲咧像到好似鳥爪一樣，這個都幾難睇嘅呢個幅圖，可能少少表達到當時佢可能係一個點樣嘅狀態。歷史話俾我哋聽，呢個夢大概係發生喺咧喺主前嘅568年到562年之間，而發夢之後12個月咧就實現咗呢位王被趕逐離開咗世人一段嘅時期。聖經的23節和34節都講到是一個7年之期，但是按照原來的文字，其實它講的是一個7期，所以如果你看和合本的時候，你會見到個翻譯是7期。在巴比倫的他們人的計算日子裏面，他們會將兩個季節變成1期，如果7期就變成了幾代，其實是3年半。大家如果記得在但以理書是舊約的啟示文學，新約的啟示文學在哪裡啊？啟示錄同樣地都有3載半這個講法，是不是？可能是3年半或者是7年，但無論怎麼都好，上帝在這個巴比倫王還在位掌權的日子未去到完全結束的時候，就有一段的時期讓他經歷一個這樣的管教。後來歷史說他們確實是復歸他的王位，甚至在後期去建立了一個被稱為古代7大奇觀的一個空中的花園。這件事即的發生，這個聖經的記載，我們要問3個問題。第一，為什麼神要做這件事情？而當但以理去當中做解夢的這個人，他做了什麼的勸告？第三，神對這個王的管教，對當時的歷史，對人民來說，有什麼的意義？首先我們看看第一個問題，為什麼神要做這件事情呢？但以你在解夢裡面24節去突出了一件事情，他說王啊，夢的意思是這樣的，這個臨到我主我王的事是至高者的裁決，是至高者的裁決。至高者如果按照中文的翻譯，新譯本裡面從民數記到使徒行傳總共出現了41次。好特別的是，在先知書裏面只是得以賽亞書出現一次，但以理書裏面卻是出現了有9次那麼多。無論古今不同的國家或者地區，在地上面有審判官，會有君王，或者在現代一些我們說是最高的法院，中心的法院，去就著一些要判決的事情作最終的裁決。但我們都知道地上的審判會因為法律制度或者文化上面一些的限制，一些的毛病，甚至或者在某些地方因为受到政治权势的主导，是不能够对掌权而狂傲作恶的那些的势力去作一个執行公正的裁决。但是至高的上帝却不会被世上面的权势去拦阻。我对事情的真相的了解，是非黑白的判斷都會有扭曲和偏差的，甚至會因為情感關係或者其他偏執而有處事不公。但是至高的上帝去執行的裁決卻是沒有盲點，他不會偏待人，他是至公正，他不會輕看任何的罪，但是他又不會矯枉過正，毫無憐憫。事實上神的義最明顯的表達就是福音，福音是向認罪悔改人賜下赦罪之恩，又使到犯罪和被罪所傷害得罪的人有一個機會，有一個恩典可以經歷與人與神復和。弟兄姊妹，我們要知道，看來是掌管住全地絕地對的權柄的君王和元首都在至高者的監察當中，他會審判，他會裁決，正如他對尼布甲尼撒王所做一樣。地上的掌權者在他位上面是有時限的，即使時限未到，神在那個期間都可以施行不同形式的審判。 尼布甲尼撒王被赶逐，如同走兽吃草如牛，露宿风餐。或许就是因为他的管治本身就是充满着兽性，他的管治就是充满着兽性，好像他被审判的时候、被管教的时候那种生命的状态一样，根本他所做的事情就是失去神人性的，是吗？他心中无神，目中无人，所以就在他开口说狂傲的说话的时候，这个梦就实现了。第三十节那里说，当他在一个皇宫的平顶那里说，这个大巴比伦的城不是用我的大能大力建造作我的京都，为了要显我的荣耀吗？在话音还未完结的时候，审判就来到。沙一节说，尼布甲尼撒王啊，你的王权被褫夺了，你要被赶逐七个时期，等到你承认至高者在世人当中掌权，他喜欢将国赐给谁就赐给谁。神审判的目的就在于此，要使到地上边的元首君王都承认至高者在人的国中去掌权。这句说话不单止在32节出现，在25、26节当但以理去解梦的时候亦都是这样去讲，亦都首先在17节的里面去出现。这个的主题在但以理书是极其明显，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上帝并没有创造了这个世界之后然后交给人去到管理，而他就袖手旁观不作干预。上帝依然在地上边用他们自己按照他的计划去审判这些。其实掌权者被托付是要为社会为带来秩序，维持公平公正，而不是在自己的权力当中去狂傲去作恶。当触及到上帝的底线的时候，在上帝所定的时候日期，他必然会施行审判。弟兄姊妹，究竟神在今天的社会里面会用什么方法去审判掌权而行恶的人，使他们谦卑下来，避免刚愎自用多行不义呢？在上帝的审判里面，人民的角色又是什么呢？我们要小心一件事情，我们没有一个不变的答案。上主的作为奇妙，如果不是有上帝的启示，根本我们不可能预知，亦都不可以将上帝在其他历史时期里面所做的行事的方式就硬套在今天的时空里面。我们要谨慎自己，在面对社会上面不公义的事情，要体贴圣灵去处理自己的心思感受和言行。我们可以彼此去劝戒和提醒，却不可以彼此去论断和埋怨。不要以自己对事情那种看法或者判断就当为事实的全部，以照迫使别人一定要跟从你的看法。我们可以互相的劝说，但却不可以用自己的方法想去折服别人。清楚，圣经清楚去教导，有些事情我们不知道，但另一些事情我们是很清楚的。在提摩太前书二章一到二节，保罗去劝神的仆人和每一个弟兄姊妹，我劝你们最重要是为万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恳求、祷告、代求和感恩，好让我们可以敬虔庄重地平静安稳地过日子。我们要为在上位的祈祷，要为万民去祈祷，包括你不认同他行为的人，我们要为他祈祷。上帝不愿意他所创造的生命落在任何一些的人的暴力的对待里面，不分他的身份是如何，任何的人受到伤害，上帝的心意都是愿意他们得到医治。我们要好好的祷告和祈求，即使你觉得好像为在上位掌权的祈求你不相信，你没有信心会见到什么结果都好，仍然不要放弃做这件这么清楚上帝吩咐我们要做的事情。我们不知道几时会有改变发生，但我们只知道上帝透过耶稣基督向我们说，上帝是忍耐着向那些寻求祂的人去施恩，去等候我们，鼓励我们不要灰心，要不住的祷告。弟兄姊妹，我们要记得上帝会审判恶人，而我们却不可以以恶报恶。 上帝好清楚嘅，诗篇第五篇话：狂傲嘅人唔能够喺佢前面去站立，去恨恶作恶嘅人，佢必会灭绝说谎话嘅人，好流人血同埋弄鬼诈嘅，都系耶和华所憎恶嘅。我哋唔需要担心，我哋未必能够亲眼见到审判嘅实现，但系审判唔会唔实现。在一个这样的大前提底下，我希望大家一起读这篇的诗篇，我们学习这个信息，好吗？诗篇130篇。耶和华，我的心不狂傲，我的眼不高大，重大和测不透的事我也不敢行。我的心平稳安静，好像断过奶的孩子在他母亲的怀中。我的心在我里面真像断过奶的孩子。以色列啊，你当仰望耶和华，从今时直到永远。从这个问题的思索，我们留心第一方面，我们从这个经文留心，我们要尊崇至高者，无论在位掌权的或者是一般的人民百姓，我们作为主的子民，我们要谦卑，不要狂傲，上帝会施行审判。我们好像这个婴孩捉住爸爸或者妈妈的手一样，捉住天父的手，让我们的不安稳在他里面可以平复下来，让我们好像断了奶婴孩那种安稳一样，这样倚靠住他。这个第一方面，我想大家从学习的信息。第二方面，但以你做了什么劝告？其实他的劝告都是一节经文讲的，就是27节。因此王啊，请你接纳我的劝告，施行公义，断绝罪过，怜悯受欺压者，断绝罪孽，你的平安或者可以延长。但以你其实来到王的面前，首先是要解梦的。其实解完梦呢，他做完事的了，他还多个劝告呢就讲多了的了，是不是？虽然大家知道呢，当他解梦之前呢，他都俗语话戴晒头盔的嘛，他知道个梦呢都是空笑来的，讲完之后自己人头都不保的，不过戴头盔都没用，是不是？但结果他都是要在这里去讲一句劝告的说话，他意思很清楚嘛，不用看原文都明白的嘛。劝告王要施行公义，要转向公义，要施行怜悯，而不是不怜悯地去欺压人，或者你的平安可以延长的。但以你其实一路成为了王去领受认识上帝的主权的一个媒介。其实从第二章开始，巴比伦王已经透过但以理口知道这位神是万神之神、万王之王。但以理已经透过解梦话俾这个王听噶啦。大家记唔记得个梦讲咩啊？讲到嗰个像系咪啊？佢有用金银铜铁同埋半泥半铁去做，结果俾一个不是人手所作成嘅石头就去全然击倒啦。这个信息很清楚的，是不是？地上的各个的帝国不同的权势都有尽期，其实在人眼中看来是固若金汤，但实际在上帝的手中里面是可以在顷刻之间覆亡。不过第三章就告诉我们，这一位的君王去做了个什么像啊？做了个金像，而且吩咐人民百姓都要去跪拜。但以你的三个朋友不愿意去拜，因为他们的忠诚只是归给天上面的神，上帝说过你不可以去做任何的像，也不可以去跪拜他们的时候，他们就坚持到底，存着一个积或不言的信心去被送入火窑的里面。这位的王毫无怜悯，极其的残暴，将上帝的子民送入去一个这样的地步的里面。但是透过上帝对这三个朋友的保守，我们知道最终他们一根毛发都没有消损，身上连烧焦的味道都没有。于是这一位王又说了，尼布甲尼撒王就说，你们的神真是很犀利的，没有人能够，没有其他的神可以施行好像你的神这样的拯救啊。所以29节，第三章29节，他说现在我下令，就是说要超过各国的各族同埋讲唔同语言嘅人，都唔可以得罪呢位神，否则会被碎尸万段，佢屋企成为废墟。 似乎佢对神好似有一个好深刻嘅认识咁样，似乎佢好似惊神咁。不过顷刻之间，佢又变为恢复去嗰种嘅不行公义、继续狂傲、不行怜悯嘅状态。弟兄姊妹，我哋读但以理书，我哋确实看到、睇到但以理同佢三个朋友坚持对上主嘅忠心，以生命去作见证，用性命去作劝告，要让权倾天下君王都知道至高嘅上帝系轻慢不得嘅。即使喺尼布格尼撒王一个咁样根本喺人眼中看为冇可能会劝得听嘅君王嘅面前，但以理依然忠心嘅劝谏。弟兄姊妹，我哋好多年前已经听到话，嗰啲咩沟通嘅渠道已经失晒作用啦，任何劝说都冇用啦。喺呢段日子，我内心里边依然不断嘅祈求，神喺国中兴起佢嘅智慧人，勇于去劝说嘅人，喺看来不可能劝说嘅状况底下，无论对掌权嘅人，或者在这个社会里面从事紧各样不同活动的人，我们存着一个谦卑的心，不是我们比别人强，不是我们比别人更有见识，更加知道怎样看这件事情，而是我们存着一份爱，我们就去劝告了。我们不是去论断，不是去谴责，这个不是我们最大的责任，去劝说。正如福音是什么？是劝人与神和好。基督徒在地上的践行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形式是劝说。所以弟兄姊妹，在我们彼此的关系里面，不要花时间去争拗，或者传递信息去折服别人，要去别人跟从自己的立场观点。在我们面对面彼此相顾的时候，互相的劝谏，存着爱心去到每天的生活，亦都好谨慎地喺我哋嘅岗位里边。如果我哋话我哋要有呢个劝说嘅责任，我哋就冇理由只系劝别人去行公义与怜悯，而自己唔去行。否则我哋就成为咗耶稣口中嘅假冒为善嘅人。所以我哋好需要去实践喺我哋嘅岗位里边，无论呢个社会几乱都好，喺我哋日常工作嘅岗位里边，去守护住一啲重要嘅核心嘅价值。我哋呢度核心价值咧，包括就系崇拜嘅时候，我哋唔响手机嘅，我哋都守护住呢个核心嘅价值。弟兄姊妹，喺最近一位研究国际关系学嘅沈旭辉先生写啲文章，佢个题目叫做《大时代，我们是谁》。喺呢篇文章里边，佢话：，其实个个人都要出嚟社会揾食，但系喺揾食当中，我哋都知道，发觉喺香港嘅经济社会唔同嘅领域，有好多事情喺度冲击緊原先嘅价值同埋原则。佢自己同埋好多同代人都体会到，虽然佢哋自己唔会走到社会运动嘅最前线，但佢哋会喺自己嘅岗位里面履行自己嘅职务。有啲人佢喺公务员系统里面去力求係做好一啲可以去顽抗一啲唔合理嘅任务。有啲人喺銀行嘅裏面去援引一啲國際嘅法規，去監督一啲好明目張膽嘅洗錢行動。有啲人喺唔同嘅專業團體裏面去引入一啲國際認可嘅標準，希望多啲守護一啲應該要守護嘅事情。傳媒工作者盡力去尋找回旋空間。佢話呢啲人其實都要養妻活兒，需要穩定工作嘅。呢啲都係真實，係事實，係實在嘅。不過守住依然稍有公信力的制度，维持社会正常的运作，其实是更加重要。弟兄姐妹，我们要去扬善抑恶，这个是未信的人都知道的。沈旭辉娶了个叫基督徒，不过他本身不是基督徒的。我们岂可以忘记，在现实的里面，我们必须要深刻的承认，很多时候基督徒都忘记了我们要抑恶行善。以至到先知阿摩斯，他说他谴责以色列人， 話你哋怨恨嗰啲城門口裏邊講正直説話嘅人，你哋又踐踏貧民，你哋知唔知你哋嘅罪惡何等嘅多？你哋去苦待嗰啲嘅義人，收取賄賂，喺城門口屈枉窮乏嘅人，甚至你哋惡到一個地步，啲人想公正嘅説話，都覺得唉，即時務者為俊傑啦，時勢真惡，唔好講啦。我哋應該要點樣做？弟兄姊妹，我哋讀十四、十五節。你们要求善，不要求恶，就必存活。这样耶和华万军之神必照你们所说的与你们同在。要护恶好善，在城门口秉公行义。或者耶和华万军之神向弱势的愚民施恩。弟兄姊妹，护恶好善，秉公行义，在这个时代让我们学习这个信息。我们要求善不求恶，我们要践行公义与怜悯，亦都去劝说别人。美善的事情好像植物一样，很易破坏的，但我们必须要栽种，让这些事情在社会里面不会断绝。这个第二方面我们学过信息。第三方面，神对尼布甲尼撒王的管教有什么意思呢？第三十四節裏面咁樣講，佢話七年嘅日期，或者話七期滿咗啦。佢話我尼布甲尼撒就舉目望天，我嘅理智恢復過嚟，我就稱頌至高者，讚美尊崇活到永遠嘅神。佢嘅統治傳到永遠，永無窮盡。佢嘅國度直到萬代。經過管教，巴比倫王終於將稱頌同埋讚美歸俾神。从他口里面去晓谕万民，承认永活的神才是至高者，唯有去统治他的国度才是永久不变，没有穷尽。并且在35节的里面，他对照世上面的人的虚无，包括他自己的虚无，唯有至高者的旨意必然成就，没有人能够阻挡。36、37节讲到他恢复他的权位，他的王权更加的坚立。但是他37節裏面繼續強調，我尼布甲尼撒讚美尊崇榮耀天上的王，因為他所做一切都正確，他所行的都公平，行為驕傲的正如他自己都要被貶低。弟兄姊妹，神在尼布甲尼撒王身上的作為，從古到今向世人述說一件事情，世人包括那些掌握巨大權柄的人都是虛無的，无论是自比为神的，或者是否定神的存在的人物和政权，都不会逃得过神的审判。无论今天他们的权力有多大，人被造的目的是要归荣耀给上帝，伏在他主权底下，否则人所能够掌握的一切都可以失效，可以失去。从神去管教尼布甲尼撒王，到犹大人去被掳归回，在波斯王古列的年间归回耶路撒冷，重建城墙，重建圣殿，期间有30多年的时间。但以利告诉我们，在当时当耶路撒冷荒凉满了70年的日子，但以利还在继续领受从神而来的现象异象。30年对于活在黑暗当中的人来讲，其实是何等长的日子，是不是？好难，好难挨，好难想象。而且神的子民的信心是何等的软弱，怎样挨得过？不过神给尼布甲尼撒王的管教，藉着向这位王，这位王向天下的宣告，就成为了犹大人身处黑暗当中耀眼的光辉。在这种的光辉好像这幅图，在一个黑夜的里面，没错，周围都真的很黑的，不过上帝的作为就好像黑夜当中树立一些的灯柱，让我们知道仍然可以有一条道路是指引着我们的方向去行。我们等候着什么，将来必然会发生的是什么，我们知道的，因为我们的上帝是来临中的上帝，祂的旨意祂透过耶稣基督已经向我们显明，他要将新天新地赐过俾呢个世界，有新耶路撒冷圣城临到呢个世界，有佢嘅同在嘅显明， 世界必然要脱离苦难和不义。我们在黑暗世界里面见到一条一条的光柱，而一条一条的光柱是上帝的作为，在这些作为里面也都有人的参与，就正如但以理书里面但以理和他三个朋友的参与，他们活出了上帝给他们的呼召，活出了上帝给他们的名字。大家有没有查考过其实他们这四个人的名字是什么意思？他们的意思就是，但以理的意思就是上帝审判，哈拿利亚的意思是耶和华施恩，米沙利的意思是谁能够像或者属于上帝，阿撒利的意思是耶和华帮助。弟兄姊妹，在黑暗的时代上帝会赐下光明，但是当中我们要参与在其中，活出我们各人的照明，活出上帝给我们的名字。在历史上面有一个人物，他活出上帝给他的照明，这个人你不会认得他的，韩少尔，在1953年到61年的时候出任联合国秘书长的一个基督徒。他出生于瑞典，他爸爸在一次大战的时候是瑞典的首相，他妈妈一位很虔诚的基督徒。他在生命里面从父母领受两个很重要的教训，他说对于生命来讲，没有东西比能够无私去服务他人是更有价值。第二个信念就是所有人都是生而平等，都是上帝的儿女，都应该好像主人那样得到人的尊重。在一个这样的信念的里面，他就去在41岁开始了去做外交官的生涯，53岁做了联合国的秘书长，之后五年之后去继续的连任，毫无意义地得到支持。在任内去处理了很多在大战后很多民族国家独立很多地方的不同的争议，苏伊士运河的危机，以色列和阿伯世界的冲突，高棉和刚果这些地方的暴政带来的人道危机。他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刻，就是正正去坐着飞机去津巴布韦这个地方要跟叛军去谈判。在他离开世界之后，有人去将他的属灵的札记结集成一本书，叫做痕或者迹，这个这样的一本书。在他的人生里面，在他的特别做联合国秘书长里面，他面对很多强国要去指使他做这样做那样，但是他的召命是很清楚的。他说我在联合国这个位置里面，就是要为那些弱小的民族的命运而努力，而不是做任何帝国集团的走狗。韩少尔有一句的生命的名言是这样讲，他说在我们的年代，成圣的路必须要途经行动的世界。弟兄姊妹，成圣不是只是退休或者是默想祈祷，我们必须要有，但我们必须要亦都要在行动当中走成圣的路。个人的行动不一定是社会行动，有我刚才讲在各自的岗位上面所当作的忠诚的服侍，有不同行动的可能性。我们都要在祈祷里面知道上帝喜悦我们向什么方向去行动，不过我们不能够只祈祷而不行动。弟兄姊妹，我们知道权势和任何世上的人包括我们都是虚空的，但是上帝在黑暗里面要赐下光，我们可以在上帝作为里面，在他要带来一条光柱一个的灯台当中有份参与。我们看过这三方面的功课，我不在这里详细再跟大家去复述，盼望我们存在心里面，谦卑是我们很欠缺的事情。面对恶，我们会失魂落魄，但我们要求善，承认自我的虚空，在黑暗当中却不失去了盼望，愿意让上帝使用我们。我们一起祈祷。主，我们要将一切的尊崇、一切的荣耀同埋重赞归俾你。如果唔系认识你， 我哋人生就彷徨惶惑，我哋连自己行喺恶嘅道路里边，我哋用言语行为去得罪身边嘅人，我哋都唔知道。主，因为认识你，有你拖大，我哋可以学习行善，可以喺自己嘅软弱当中寻求实践公义与怜悯，喺知道我哋嘅生命其实系何等嘅虚无，但有位大能嘅掌权者，佢嘅旨意必然成就，而你愿意使用我哋。主，求你帮助我哋，唔好轻看我哋所得嘅呼召，靠着圣灵活出我哋嘅召命，让我哋好似但以理三个朋友一样，我哋认识自己嘅名字，喺我哋人生嘅里边，靠着你所赐下嘅灵喺我哋中间嘅运行，我哋个人同埋群体都将我哋嘅呼召活出来。祷告奉耶稣名求，阿门。